们今天要看基督伦理三啊，我也忘记我讲过什么对我家对要我前两次摘要啊，也第一次是讲创造的伦理，那么第二次是讲救赎的伦理，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爱的伦理。大家都是基督徒，这些都是基督徒伦理里面会碰到的事情，或者说我们觉得我们觉得是招牌的。基督教就是在讲爱嘛，基督教就是在讲上帝的救嘛。那第一个基督徒伦理是一个创造的伦理，比较一般基督徒比较少思想这些，不过我希望上次讲的已经差不多了吧。不过如果要把这几个哈再简单一点来对比一下的话，其实就是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所谓我们最有特色的爱的伦理和救赎的伦理与创造的伦理其实是非常突出的。那我们今天就看一段经文啊，从这个经文来分析一下。我要跟各位一起看的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38节到48节，当然其他经文我也会有关经文都一起来看啊。不管你信主多久啊，我想这段经文可能都是人对基督教印象最深刻的，因为包括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晓得基督教的特色。如果他们对这个特色是比较肯定的话，他们也会说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觉得这里。那像有很多犹太人、犹太教的领袖也会说，到底犹太教跟基督教怎么不一样？我们就说啊，基督教特色就是这里的这一块。犹太教里面是讲亚伯拉罕、以撒、基督教讲在饶恕仇敌。有人当年反对这个思想啊，我觉得反对这个思想呢比较有头脑一点，就是觉得哎，这个很棒的，我们没有说思想啊，所以当然我觉得我们是有道理的，但是恐怕很多人就想到基督教嘛，讲的就是有人打你右脸，别人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然后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他逼迫我们的祷告。我看没有看过圣经的外邦人对这段经文也很熟悉啊。我讲到对方提，像波尔斯泰和甘地都非常喜欢这个，那他们所提出来过一个说，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啊 ，simple disobedience 啊，就是非暴力的对抗啊。甘地就是从这里得到了灵感，跟英国人。对抗来争取一些福利，还有其他所有的医生他都是这样，就是我们用一个柔和的方式来对抗这个世界上罪恶。那托尔斯泰我也讲过很多次，就特别喜欢这个经文，觉得基督教重点在这里。托尔斯泰并不对于什么童女怀孕啊、耶稣神的儿子要死里复活完全不接受，但他觉得伦理很棒。好，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基督教的特色哈。第五章3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一面还眼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你个人做这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从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不可推辞。好，这个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啊。哎呀，我但是有时候讲到觉得很困难啊，因为每次好像都要拆毁一下别人的观点啊。我不管到哪里讲到，人家都有这个观点。我希望我都是很有建设性的啊。但是我记得我很早以前也讲过，如果是主他会怎么做呢？所以主怎么做，我们也就怎么做了。我就简直胡说八道，主是同女生的，你这第一步就不跟他一样，然后。主能够在十字架为人赎罪，我们能赎罪吗？啊，然后基督徒伦理呢，也是我在学院不喜欢开伦理学，就是 伦理学吗？就教我们怎么做人做事，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怎么做人做事？那还要开课吗？这不讲很简单吗？就有人打你就脸，多脸由他打嘛。这基督徒做人做事吗？这需要解释吗？那我们就去做就好了嘛。像托尔斯泰讲，我们就去做。那问题就是，讲这很简单，去做的时候，您发现实在是做不来哈。这里的问题很多。当然，我希望都有答案，我也希望我今天有解释。有的我在讲到的时候，大概都外面讲过了。你们今天有话说啊？这是犹太教的说法，不是各位，不是犹太教的说法。这句话出现的时候还没有犹太教，犹太教是在两年之间慢慢产生的，就是主降生以前大概三四百年、三百年、两百年开始慢慢有。这个话是摩西讲的，那时候还没什么犹太教，那旧约里面的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然后你们听到摩西这样讲，我告诉你们要怎么做。如果你只看到这里，你还没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各位，这不是摩西讲的，这是上帝讲的。那么耶稣在明明跟上帝对抗吗？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的观念。旧约的神跟新约神不一样，旧约神很凶很残暴，新约神很慈爱很怜悯。这我也不知道讲过多少次了，但讲了讲归讲，大家好像还是听不进去了。我们就不讲旧约的神跟新约神是同样一位神，同样的慈爱，同样的圣洁，同样的怜悯。对，我们承认在做事的方式上有循序渐进的这个方式，但是不只是旧约在西乃山底下耶和华讲这个话，而且就在这一章的前面，耶稣还讲过：“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我没有要废掉律法，我不但没有废掉，我要成全。也就是说，包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耶稣不是要废掉，耶稣是要成全。而且又讲很重的话：天地都废去了，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一定要成全。好。”那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原则呢，通常是叫做报复的原则。那这个原则，是旧约里面讲的，其实新约也一样都有讲。耶稣在讲的很有名的，应该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绵羊山羊的比喻，就是最后审判的时候，有人是对丢了自己的活里，有人是享受天国的宴席。那里耶稣也没有说信我的就享受天国的宴席，不信的就地狱。他是说什么？他是说，如果你有好行为就到天堂，行为不好就到地狱去了。启示录也是这样子，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保罗的书信讲殷勤天地保罗也是这样讲。那我们就这些经文我就不要再去引了哈，就是太多了。神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不管是报复就是做错的处罚，或者报答就是做对的赏赐，新约旧约里面都有。那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呢，在专辑二十一章还有生命记十九章都有提。我也曾经讲到提过，就是那个原则呢，一个是赫族原则，就是有人做了这样的错误就要有这样的处罚，量刑跟他的就是刑罚的刑跟行为的刑要一致，以量的刑罚跟他的行为的程度要一致。比如说一个人以前在迪克斯的时候的英国就是量刑过重，你偷市场上偷的东西可以是处死刑的，小偷会处死，这量刑过重。那么量刑过轻也不好，有人杀了人罚他十块钱，那个被杀人家属是很火大的。量刑不能过重也不能过轻，量刑错误的处罚要跟他的错误是相当的，这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原则是很恰当的。然后也有所谓的赫族，就是如果你做的事情是很严重的，就有很严重的处罚。这赫族你不要让你做这个事情， 那你犯的重轻一点，就不要有那么重的刑罚，因为那种罪行也许不是那么严重。就好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超速0.1公里就要罚你10万块钱，这大陆敢开车了？我们是应该要相当，这个原则是很对的，这个你也可以说是正义的原则。难道耶稣废掉了这个原则吗？我们前面才讲耶稣说律法1.1话都不能废去哦，都要成全。然后我们又讲到说，耶稣自己也讲到说要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保罗在罗马书也引就业的话讲这样的话啊。我们绝对相信原则，就是凭着上帝的恩典，就像我们上次讲救赎的恩典一样。这里我们不去讨论这个神学上的事情啊，不过我们马上希望能把这个答案都能够说明。我们绝对相信耶稣讲的跟新约旧约不会冲突，每一个字都不会冲突，都会成全。那公义的原则就是做错了该受的处罚是一个公平的处罚，或者做对了该受赏赐，公平的赏赐，这都是好的，这都是应该的。做错要受处罚，好像跟耶稣的宝血涂抹我们过犯有冲突；做对有赏，好像跟我们凡事是凭着恩典也有冲突。我们通常基督徒都不去多想这些问题啊，就是然后我们觉得很多很困惑而已。那是怎么调和的？我希望等一下能讲到，但是我们先去看耶稣，看起来他在讲什么？耶稣看起来就是废掉公平的原则。不要跟恶人作对，我们中文都很翻，不要跟恶人作对。不过我看好像一般英文都翻不要与恶作对，那就更严重。不与恶人作对还不那么严重，不与恶作对，不对抗罪恶，那就跟我们刚才主席讲的刚好相反了。主席特别提出微博福斯，那是我们这几年这十几年来华人教会还有西方非常著名的事嘛。贩奴是一个邪恶的事，微博福斯就集合许多的福音派的弟兄姐妹祷告，然后尽在努力，不只是祷告，然后在国会里面最后把这个东西废掉了。那是跟一个东西对抗，那个东西就是一个邪恶的制度，他跟这个邪恶的制度对抗。这个邪恶的制度能够推行，因为有些恶人在推行这些，因为有利益。那如果我们照耶稣说的话，不要与恶人作对，或者不要与恶作对，哇，各位那怎么办呢？包括可能各位都觉得那很快乐。我不读经不祷告是一个恶，不要跟他作对。我不能饶恕，不要跟他作对啊！我非常容易嫉妒、骄傲，或者等自己的心地面，还有很多的行动啊！不要对抗他，就是不跟他对抗啊！因为我们如果讲恶，不是只有外面的恶，我们里面也有恶，不要跟他作对，就我们也纵容我们自己。那。我都不知道托尔斯泰和甘地他们是不是有没有看这条经文呢？哎，甘地是对抗奴隶政策，对抗这个英国整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跟我们今天用法一样啊，印度要独立，不要再被他们的帝国主义压迫。他认为帝国主义是一个恶，他在对抗恶。哎，谁说他没有对抗恶？只是他不用暴力的方式对抗。而如果他真的听耶稣的话，他是不要对抗，他不但不要对抗，他要劝旁边的巴基斯坦、中国通通屈服在英国的手下，因为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各位，这我需要这么低估你们的智商来举很多例子吗？但是不举例子大家又会问，所以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低估你们的智商。难道讲那个最难听的，难道今天我妹妹被人家强奸了，我大妹妹被人家强奸了，我要叫我小妹妹也送去给那个强奸犯吗？照耶稣讲的是这样啊，只是他不是用强奸，他是说左脸右脸了。难道我们是这样吗？哎，各位，这很感动，我们经文怎么我们从来没想过啊？
你不觉得这是最可恶的经文吗？你不觉得这样行的话，这个世界上是何等的邪恶呢？你不觉得这样做的话，这个世界还有公理可言吗？不要与恶作对，反正就让他嘛。哎呀，不是让他耶，有人到你家里偷东西，翻箱倒柜的把那个抽屉里的钱拿走了，走的时候你看，小偷先生今天看了耶稣的话，有人拿我的礼，万一也能，你不知道在我这个床底下还有几两黄金，也给你，你没找到的我也给你。下面就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就从他走二里路，就是我刚讲的嘛，你就更多的对他。那我觉得这里面，尤其我这个小气人，最怕看到是四十二节，有求你的就给他。哎，各位，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一个坏蛋听到这句话的话，他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叫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变成赤贫。有神有求的就给他，我要你的钱，我要你的什么什么什么就给了。因为下面讲是借，上面讲是给，我不知道这两个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借大概也，反正借了他不还也要借啊。对，耶稣讲的是什么意思？可行吗？应当行吗？我刚刚用权威说，这个跟旧约绝对不会冲突，仁义的原则跟仁爱的原则跟公义原则不会冲突的。然后我们再看说，不会跟旧约冲突，不会跟耶和华冲突。那么我们现在听起来就是很喜欢旧约的耶和华用比较公平，新约的耶稣好像太懦弱了，那还得了吗？好，四十三节以后讲的其实类似，不过我们也看一下。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仇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那这又好像跟应许之间又冲突了。做天父的儿子，做神的儿女，不是信吗？现在要做天父的儿子，要爱仇敌，为逼迫祷告，否则不能做天父的儿子。乖乖，那我们那一群人做天父的儿子哦，起码我不是很爱仇敌啊，我很恨恶仇敌啊。这个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同样在旧约里面有讲，也是跟刚刚一样，一个公平的原则，也是很对啊。对，那么幸好还没有人笨到一个地步，说哦这句话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恨你的邻舍。幸好没有人这么笨了，因为这里耶稣没有讲恨你的邻舍。但是我们推应该也是恨你的邻舍，爱你的仇敌啊。各位，这天下大乱了嘛？这就是颠倒是非嘛？把好人说成坏人，坏人说成好人嘛？各位，这就是我们很珍惜的基督教的伦理耶！你怎么从来没想过这很荒唐的事情？然后这样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好，如果再讲下去什么，再讲下去什么，要解释一下。我是深信圣经神的话都是有权利。我深信，如果我们存谦卑的心，不一定马上就能得到答案。事实上，像登山宝训，包括这段经文，不知道多少人解过。我想也没有哪一个人都敢说解释的绝对恰当。不过我觉得，我们不是因为都解释的很恰当，让你信服了，相信顺服了。在基督教历史上，正统上从来不是因为你懂得够清楚了才相信。是你相信了才能懂，当然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但是先相信才能够了解。公平的原则，不管是罚恶或者赏善，恰当的对待，这个不会废掉。赏的原则也不会废掉。履行了律法，做错了要罚，做对了要赏，这没有废掉。各位，你应该已经知道答案了。 所有做错神该罚的都罚了，还是罚在耶稣的身上。所有做对，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对，是耶稣替我们做对，神赏的，赏给耶稣，耶稣赐给我们的信仰，包括得到永生。啊，这很简单讲，那么律法都会成就。当然，这个原则讲了，再怎么应用，再怎么应用到更广泛的，我们就没有那么多时间讲。如果哈，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说，有人打你右脸，左脸也转过来也打打，这些东西我们就想我们去做的话，那人家打我左右脸，我左脸转过去，但我心里对他是非常的愤怒，我真的很想打他的左脸，但是他因为主这样吩咐，我就转过来。其实我恨死他了。各位，那这个耶稣这一条爱的律法、爱的命令，不但没有爱仇敌，而且还让你更加恨仇敌，而且还罪加一等，对你还加上一个虚伪的罪。我觉得耶稣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耶稣自己在被打右脸的时候也没把左脸转过去，他在审判的时候被打，保罗也没有这样，还把那个打他人骂了一顿。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事实上整个圣经哈，看着登山宝训，我觉得就恐怕这个问题可以很快的解决。像在第五章的二十一节，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也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难免受审判。换句话说，重点不是你有没有拿刀杀人，起码在耶稣那个时候，我想还是有快速手。犹太人那个时候在殖民地，在罗马统治之下没有杀人的权利，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如果是合法的在杀人，不但没有处罚，恐怕还有薪水拿。我是说快速手，他倒霉也好，幸运也好，他工作就是杀人。我看到唐鲁生写一篇文章，好有意思。他说北京的时候，他也认识有一些，就是他的工作就是杀人，就是砍人家头。他这种人有个毛病，看你就打量你的脖子，习惯性的看你就。各位姐妹，你知道是砍头在哪里砍下去是最快？好，我们不讲那快手，这对我们太血腥了。就讲军队吧。军队如果是在传统里面讲，不管旧约、新约里面或教会历史上，当然正常的所谓义战啊，或者正当的战争，杀敌的时候，也不但没有处罚，还有奖赏。那我讲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连我们最害怕或者最厌恶的一个杀人这件事情，主看的重点恐怕还不是用刀杀人，或用枪杀人，或用煤气杀人，或者我们中国历史上说的以礼杀人，恐怕上帝最看重的是内心有没有那种仇恨的念头。刽子手杀人之所以没有罪，从不仅是因为这是国家给他的工作，军人杀人不仅没有罪，不仅这是保家卫国，可能还有赏赐。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杀人的时候并不是哇多么愉快的事，然后对那个人多么仇恨，他不是出自仇恨的心在做这个事，这是一个说的在很难以接受，但应该可以接受，就是这是一个责任啊。这个我只是从前面看一下哈，下面就更明显，在第五章27到33节里边论奸淫，那你就看得非常清楚了，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那各位弟兄请原谅了，我把耶稣的话再改一下，凡不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已经犯奸淫了。就是因为弟兄们，你们不需要，我们啊不需要看见，对不对？哇，大家怎么装得这么老实的样子，你们自己想象啊。好吧，那在下我答案不至于出了哈。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若是你的眼睛叫你跌倒就挖出来， 你觉得耶稣真的或者耶稣的门徒包括圣法兰西斯这个世界有任何一人挖过自己眼砍过自己的手吗？没有啊。这里耶稣在讲的是你对罪恶的恨恶，就是对罪恶的恨恶是不是砍手挖眼的问题，是你心里要圣洁的问题。那个后面的启示也是一样的原则，第六章施舍也是一样原则，前面是犯罪，后面是行善。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你施舍的时候六章三节，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我的问题是你如何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更左手没有脑子，左手不会也没有眼睛看到右手啊、哦、我知道了。哎，各位，你没有那么笨吧？你应该知道这话的意思，左手不可能知道右手做事，这不是照字面的意思来了解。就算是照字面你也懂得它含义，耶稣的意思就是在前面说的也很好笑，就跟今天很多人一样，很多好人好事一样，包括我跟做牧师一样，我们做好事的时候都什么，在我面前吹号，来看我来看我，就是爱现。所有的善事人在做的时候很少纯粹是针对那个施舍的对象，多半都是建立自己的功名，包括我这个公司，当然这个不应该的。我说为什么施舍都那么喜欢吹号？你说我从来没吹过号，各位，我没有说你吹号，你不要把我的智商放得那么低，我们是爱现，不是在表，不是在真的是爱人。祷告也是一样，你们祷告不要站在会场里的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当然耶稣今天如果来信友堂也不会这样讲的，今天所有的信友堂弟兄姐妹绝大多数就是故意叫人不看见他祷告，因为他从来也不祷告。但是你在我们会场祷告，不会啊，不敢啊，都很承诺，哇，都非常得主的心意。你想耶稣是那个意思吗？耶稣的意思根本不是说在工作场合开声祷告和不开声祷告的问题，而是祷告是你的心跟上帝的心讲话。如果你不是你的心在跟上帝讲话，是你的口在给别人耳朵听，就像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法律战士这样，我们也常常。当然我想绝大多数的情形是我们都有去参展，我们并不全都是做给人看，我们也有一些是做给神的，坐在神身上。然后进食的时候，这是第六章的十六节，进食的时候不要让人看到你在进食，甚至好像还要特别做一些事，要梳头洗脸。我那时候看也真奇怪，梳头洗脸跟进食有什么关系啊？因为小时候从来没有进食过，如果真的不让人看到，应该用猪油抹一下嘴唇嘛，让人家知道我刚刚吃过那个猪脚嘛。哎呀，耶稣的意思不是这些，耶稣这里面所有的意思，我觉得次要的，虽然不是不需要的嘛，次要的是指外面的行为，重点是你的内心，神是看你的内心。你一辈子没有犯过奸淫罪，在神的眼里，你心里有这个念头就对了。你一辈子没有杀过人，你心里恨死人了，你巴不得他早死，这就犯很大的罪。C.S. Lewis 在那个《Mere Christianity》里面，那个我们中文好几个译本吧，他讲了，他有很多观察入微的事情。有一件事，他就说，他如果我们今天在看到啊。比如说我们非常讨厌的人，我们比如说某个国家的暴君啊，谣言他杀了多少多少人了，我们非常恨恶他，然后我们在报上看到啊，有无懈可击的证据说其实他没有杀这些人，或没杀那么多人，以前说他杀了20万，你听说乌干达的伊比亚命都在杀，还吃了很多人。这是为什么？如果你看到一个很讨厌的人，报上新闻是最新的报道，而且很真实报道，其实他不是那么邪恶，他没做这件事， 你的反应是什么？如果说有两个反应，简化这个反应，一个就是啊、哦，感谢主，那些很可怕的事没有发生。第二个呢，就是你非常遗憾这些事没发生。所以是说，如果你的反应第二个，他不是故意骂你，他说，他必须说这就是人变成魔鬼的第一步。你觉得这 CS 路举的例子想不到吗？哎，各位，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深蓝的，然后发现陈学典真的没有做这些事，你是很火大，还是哇、哦、感谢主，他到底没那么坏？我看很多人是很火大，哎，我很公平，对马英九也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深绿的啊，假如他真的是也没有任何的那些攻击，他都没有，他是哎呀，以前有错怪马英九，原来他是错嘛。感谢菩萨啊，或者感谢上帝啊。可是你不觉得你对那你很讨厌的人，你希望他下场糟糕一点的人，又发现他没那么坏？当然我要帮这些事再加一点，有时候我们很喜欢看到一点更血腥一点。哇，这次飞机是死了2000人啊，不行，还没打破那个91的记录。他死更多人，我们好像觉得更刺激一点，要不然不够刺激。这当然也是一种残忍，但是路易斯的讲到说，我们有一种强烈的自义，就或者说通往堕落之路，就是从一种强烈的自义和一种强烈的愤世嫉俗。各位，这一点我真是求主帮助。我觉得我们很多人是这样，心灵里面有很多的仇恨，有很多的愤愤不平。我甚至看到很多基督徒，当然包括自己在内，都有这种危险。我们自义，我们自大，我们希望人家坏一点，好让人家更惨的被处罚。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还有整个圣经里面，从旧约里面，神是给我们一些外在的规范，没有错。这个我们在创造的时候已经讲过，自然的法则是需要有，但神的要求是内心的良善，神的救恩也是从我们内心的良善，我们重生，我们信靠神，我们称义，圣灵叫我们工作，逐渐更新变化。我们并不只是外面不拿刀杀人，外面彬彬有礼，我们并不只是外面看起来很好而已。神要求我们，神拯救要做的是让我们内心也很良善。那么他包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就很清楚让我们看到，神要求的其实是比你想到的要难得多，根本你办不到。你外表可以不杀人，你心中还是有恨恶的，而且你有一点恨意，那就是神非常厌恶。你外表没有淫乱，你心中或者你外表都非常的好，而你做这些事只是要人家表扬你，你拼命的要叫你左手左脚通通知道你做了多少好事，哎，要别人的手脚也知道。你看那些暴君不都是一样，他没做什么好事，就算做了一点，哇，你要在报上歌功颂德一大堆，主席伟大英明等等。我们祷告也喜欢给人家看，今天是因为我们实在是祷告不是一个很高贵的事，如果祷告变流行跟王健林一样，大家都真的祷告，对，真的，哎，他投的球数是多少啊，什么什么我知道啊。如果祷告是在诉说王健林的话，我看我们很多人怎么去做，就非常的流行。流行的话，我们那如果一旦流行祷告是那样的话，你想神真的听到了祷告吗？没有听到，他听到一大堆流行的术语。神要我们的内心。好，这么这些我们回到这段经文，我想就应该比较容易了解。如果不要让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不是从字面来看，因为左手根本不可能知道右手所做的，这是一个形容，让你有一个心做事，不是做给人看，不是，是要真爱，不是为自己的名声在建立什么， 是要从里面发出来。当然这个跟我以前讲律法的时候一样，这个律法定你的罪，让你知道你根本达不到这种标准，你根本不会爱人，或者是你有了但是掺杂的是不够的，而神那里要是纯全的，我们只有依靠耶稣为他做的是纯全。所以有人打你右脸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外一里一一里两里路，我想这些都不说字面要这样做，因为你不知道这句话。我如果这样解释，当然我这样解释也是正统的解释之一哈。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话弄得很清楚的话，我想我们在生活里可以解决好多问题。因为如果照字面来讲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只会有更多的虚伪和愤怒。但是如果我们心里，如果这段的解释不是说你外表是怎么做，是你从心里学习是爱人的话，所谓爱人是对人好，所谓爱人，罗马书十三章，爱是完全的律法，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爱人最少消极上不加害于人，积极上我们常以为亏欠去帮助人家，而且这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名声的建立啊，或者人的称赞，这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的哥林多后书环境当中的。如果这段话讲的重点不是你外表的形象，外表是呢，而是你的内心对任何人都应该有爱的话，我想这对我们来应用的经文就容易的多，或者是正确的多，也不一定更容易，因为我们神是看我们内心，我们内心始终不够完全的。也就是说，这里的经文和每个地方一样，我们对恶人、对仇敌要爱他们，四节讲太清楚了，爱他们，只是。我们爱人的方式对各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达。如果我两个孩子，一个一岁一个十一岁，他们不是差这么多，但是如果差很多，我两个都爱，我爱一岁的跟爱十一岁方式不会一样。我爱一岁的，我会帮他换尿布；我爱十一岁，我不会帮他换尿布，他已经没有尿布，有尿布就有问题。我爱一岁的给他吃奶水，我爱十一岁的给他吃干粮，我不会一模一样让他让那个一岁的吃那个什么牛轧糖，然后爱十一岁天天喂他奶，不会的，都爱，但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状况，有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也是常理，怎么我们基督徒就碰到这些时候就不太知道。我严格再说一句话，你爱一个被强奸的人和爱一个强奸犯，你都应该爱他，但爱的方式不一样。那个被强奸的人，你爱他应该是可能是疗伤啊、安慰啊、鼓励啊等等，那个强奸犯你爱他的方式可能是处罚、关起来啊等等，但是你对那个强奸犯最大最严厉的处罚，你心中都还应该是有爱的，而不是刺激，而不是想要消灭他。如果我们这样来了解的话，那么你要说容易也容易，最起码我们不会做一个虚伪的人，或者比较不会做一个虚伪人。难当更难了，就是你在对那些不好的人施行惩治的时候，你必须不断的求神，让你心中不是自义的，不是报复，那真是需要上帝爱的。好，这里我想还有其他的意思啊，或者说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引申在跟这个有关系的。我们说了，我们要对人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接受神对我们的爱就叫信心，相信这位神又公义又慈爱又全能。因此这里不要与恶人作对，然后等等这些做法啊，其实也是表达出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各位千万又不要想到哈，我们一讲到对神的信心、神的权柄、恩典、他的预定计划，我们又想到我们就都是木偶、都是懒惰的人，不是。 我们就非常，我们做的比别人更积极，我们非常积极，这里一点都不是消极的。事实上你在做这些，说你是天赋的儿子，就是你真的活出天赋儿子的样子，不是说你做的这些坏你成为天赋儿子，而是你领受了，你信了，有了天赋的爱，就真的像天赋的儿子。因为儿子像父亲的，父亲怎么样，他教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教育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一句话跟前面连在一起，表面上看来就是对恶人不加处罚，对义人不加赏赐，而且在这种宽容的政策下，好像叫恶人得到了二里路，好像叫恶人得到了里一外一，好像叫恶人打到六点多点，因为好像没有什么惩治，也没有什么奖赏。但这你觉得是很稀奇不当的事吗？从神把人逐出伊甸园以外，或者说从以后，或者从神不让人再回到伊甸园以后，也就是从人的堕落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再来，天天神都在做这些事，时时刻刻神都在做这些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恨恶神？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在颠倒是非？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在那里做最最丧心病狂的事？多少人呢？多少的暴君独裁者？多少的流氓地痞？多少的家暴的那个人？他们不是天天在做这些事？神不是照样照日头照他？神不是继续给他左脸和右脸？他儿女的左脸和右脸，神不是继续在做这些？你说，哎呦，那神真不公平，神应该快快把这些恶人消灭。这我要赶快讲，那你在找死吧？那是你，你又忘记了哈，我又高估了你的智商了。你说我没有他这么坏，我也承认，我们在做人都是罪人的时候，并不是说各样的罪行是一样的。正如我们说，基督徒都得救，没有说个人的待遇都会一样，不是。但是我们得救完全是凭着恩典，上帝的要求、上帝的砝码、上帝的律，始终是那么的崇高。他要的是完全，包括内心的完全，但是我们办不到。所以他要处置恶人，他是要通通消灭，只是个人在地狱里温度不太一样。所以你要快一点的话，对你是很不幸的。他天天都在恩待恶人。各位，你要知道你是要被恩待的人，你不要觉得你是在恩待别人，特别你在恩待上帝。我们是被恩待的人，他天天都在做这个事。我很喜欢你，应该是跟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七章，那个在路斯德保罗讲的话，还有在亚历山大所讲的话，在雅典所讲的话，他对这些外邦人讲，不对基督讲，神从天降雨，赏赐丰年，降雨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神把生活、生命、气息、动作赐给你们，神把这一切赐给人，而且继续的给人。神赐给人聪明，即使人继续不断在用他的聪明、智慧、知识、身体做各样的坏事，不管是智慧型的罪犯，或者是体力型的罪犯。智慧型罪犯就是那种聪明人，体力型罪犯就是关在监狱里面。其实都差不多了，这边大家都是智慧型的，我没有说罪犯啊。他继续在给他智慧，给他聪明，给他能力。我们真的在一次说，我们觉得很不公平。我刚才说了，如果你要叫神马上处置的话，我们都死。但神没有处置，神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引那两处经文的时候，其实整个圣经都是神从天降雨，赏赐丰年。这一切的目的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了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神每一秒钟的宽容是叫人悔改，神每秒钟的恩待跟他的律法一样，是叫人悔改的。如同使徒行传十七章讲，他把这些赐给你，他的目的是让你去寻求他的。而我们的罪恶就是，我们不但不去寻求他，不但不去悔改，我们不寻求 是金钱的主，我们去寻求金钱；我们不寻求是健康的主，我们寻求健康；我们不寻求是爱的主，我们寻求人间的爱。这些都不是坏事，但是忘记神呢，就完全本末颠倒了。而且我们更不会悔改，我们反而真是把神的好意当做他的糊涂。哦，你说不公不义，我们没有想到他是叫我们悔改的，他在宽容我们，叫我们悔改。因此，这里所讲的这一切，其实，左脸右脸的这些经文，就是在上帝今天在做的。他天天日头照好人，也可以改人；照歹人，叫歹人能够悔改；照好人，叫好人在这艰难中能够对神有更大的信心，都是好的。叫好人能够结出更多圣灵的果子，落在百般试炼中就更好。叫那歹人在好中或许可以被光照。我这么糟糕，这位上帝还对我这么好，真是该痛悔前非。但是人不一定有这样的反应，世上绝大多数没有这样的反应。如果你有这样的反应，真感谢主，圣灵特别光照你。天父叫做这些事的目的，不是继续的纵容好人的，纵容那些歹人的，因为他这里有歹人异人之分的，不像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哦，上帝不分这些东西。我们刚刚说，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这同样，每次一想到这爱你们的仇敌，就想到说啊、哦，人家打我左脸，就字面上给他右脸。各位，这不是爱仇敌，这是叫仇敌打人成性，你在恨他，他将来在地狱受更多的苦，你在设计他，让他下更深的地狱。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呢？你要叫他悔改啊！所有的神的惩治管教都是希望我们悔改的，所有神的祝福宽容也是要我们悔改的。这是天父的意思。所以赏赐处罚在这里都有。46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行你们弟兄呢，里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这里并不是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有什么赏赐哦。所以其实那个单子，你看旁边打点头，就是另一个单。你们若爱你们有什么赏赐呢？何等加个单子的耳朵，这太糟糕了！这好像叫我们不要爱那个爱我们的人了。所以这里没有叫你不要爱那爱你们，就如同是耶稣没有说什么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因为左手根本不会知道右手，那是一个表达的方式。就是你的爱要更丰富。事实上，如果照我们刚刚讲法，如果你爱那单爱那爱你们的人，那个我们必须说不是真爱，那是一种投资。但或者说不是从神来的爱，那种爱在人间，在堕落的世界也有它的必要。我们本来就是爱我们的，我们本来就是对那对我们好的人好，本来就应该这样。我们刚刚说的公义的原则，只是这样，就是最深的根基础还是我们自己的自立和自保，对我自己的利益。这人间没有办法出这个样子，甚至这样做已经是最好的。所以人真是需要上帝的。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白白爱我们，不会有那种不为自己考虑而爱人，叫人得好处来。我们不会的，因为我们人就需要自保。那我们爱那爱我们的人，包括父母照顾儿女，难怪很多那个进步一点中国人，包括胡适，他太太生了孩子的时候，你们知道现在还读不读这个？胡适写了一首新诗给他儿子，他树本无心结子，树生果子，不是他要有心结子，我生你也不是为了这个，也不是为了要生你，那胡适的直接讲，有人讲的更直接，那不过是性欲冲动的结果。他也不希望他以后怎么孝顺他，就是啊，你就好好做一个人吧。那我们今天包括父母对儿女的照顾， 恐怕也是堕落世界一定要有的，因为我们不照顾这小孩，生下小孩会死，而我们照顾的结果，也理当希望有一天这小孩会照顾我们。这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基本上这还是从自己的出发点在讲。罪恶的世界恐怕非这样不可，但基督徒就不只是这个样子，基督徒也能够对每个人都好。当然我再次说，好的方式并不一样，包括对比较邪恶的、比较危险的，有某种强烈、比较强烈方式的惩治或者限制也是对的，对那比较可贵的义行或善行有比较多赏赐也是应该的。所以我们也请弟兄来理当如此，但是我们不也应当请别人的安吗？这当然啊，各位也不是请安嘛，你这拜托你不要只想到请安。所谓请安，就是你对别人也怀善意，你不是只是对那几个对你好的人有善意。林肯应该是第二次的就职典礼他讲的嘛，这句话已经很有名了。With malice toward none， 我们对任何人不怀恶意。With charity for all， 我们对任何人带着爱意。林肯人信仰如何我不知道，但是他对圣经实在很熟悉。也是这里，我们对人不怀恶意，我们对那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也不怀恶意，我们都是怀善意。但这不是说我们对他们都一视同仁，做法一视同仁，不是的，做法不会一视同仁的。但我们的心是，我们的心是希望有那个对每个人的爱和善意。但不管是外在的或内在的，我们这一生都不会完全，我们都有很多的缺憾。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样不完全，我们相信主耶稣的完全，我们就完全跟天父一样。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更不是说我们可以做得到，也不是说我们可以心思意念如此，而是主耶稣，我们的完全是神帮我们做的，神为我们做的，神成全了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信，我们得到，我们信，我们重生得救，我们重生得救，主的那个信心也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善良、我们的慈爱、我们的饶恕，都从上帝的爱出发，是有智慧、是自由的，是不加害于人的，是希望人好的，包括那受害人希望他好，包括上帝受害人好。路德在这里也有一些很好的解释，他说如果我们真是爱我们的邻舍，也爱我们的仇敌的时候，我们不会让这仇敌继续去作恶，我们也不会让邻舍有那么多的恐惧和不安。如果今天有一个江洋大盗在台北市横行霸道，我们爱这些台北市民，这些市民是我们的邻舍的话，我们也应该把那个江洋大盗抓起来，这样给那些安分守己但是可能没有力量保护自己人可以平安一点。所以在罪恶的世界上需要这种强制的法律，不一定能引他们归主，也不一定叫他们能够悔改信耶稣，甚至不一定能够让他们约束，不一定完全能约束。但是人间还需要这些法律，需要这些法律最少约束我们外在的行为。只是基督徒希望不是只有外在的行为，我们希望我们内心有主的慈爱和怜悯。好，我们今天讲基督徒人与战士怎么会，我今天就讲的稍微短一点啊。请问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不敢问，打我一下。那请。
请问一下，是刚刚老师他讲的这个关于灵体，他实际上是有否定这个灵体的问题？
是。
是，因为他问老师这边解释一下，这是有问题的。
哦。是，我可以解释在这边没有。有这样讲啊，我 这个问题可能不是那么好回答，就是我是什么事都想稍稍换点反调。因为现在神学院流行讲法叫整全啊，全人。那么全人，你在中央意思就是没有灵魂的意思，身体一切就代表一切，很唯物的。我觉得这样讲法不对。不过我们华人把人一定要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也许也不一定最恰当，但是可能也不能贸然就说他一定这样分法不对了。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你听不懂我们在问什么，也在听不懂在答什么。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我决定是这样的。有人说就是人还是一个人，但这个人的功能呢，有灵魂的功能，有身体的功能，也许可以这样讲吧。有人说有灵有魂有体。唐牧师啊，还有现在一般神学界的非常反对灵魂体的三分，他们常常有个想法，就是说三分呢就让人不上进，三分就是说我们的魂和体都是堕落，特别魂是堕落，所以我们的理性啊感情都是堕落的，那么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要用，以至于基督徒呢都不用大脑了，所以就是三分法害的基督徒不用大脑。这个逻辑推的我觉得并不太合理，就是不一定是这个样子。我没有赞成三分，也没有说一定对，我只是说这问题还要慢慢研究吧。还有问题吗？你爱他，但是方式不一样。哦，那就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他怎么欺负你。你说这个人啊，那你就右脸给他打，你就背后说他好话。我不喜欢讲伦理，就在这里。对不起，我希望没有伤害你。我当面跟你讲，有没有背后？就是我们喜欢有一套办法来做。但是如果你认识我久了，就知道每次到我那边来，不管写信或问问题，我要怎么办的时候，我都说要有信心，然后没有办法。我以为你跟他不一样，当我在想很简单的话，那你就为他祷告嘛，那你就默默的忍受嘛，然后你帮他做事情嘛，让他心里惭愧吧，大火堆在他头上，我就不死了。但是我觉得那个又错过我今天所要讲的。耶稣讲的重点，保罗讲也不是把大火真的堆在他头上，要不然呢就一点爱心都没有，然后把他烧死了。但是我觉得人类可能需要，就是这我不知道，我下次会讲。其实我今天有讲过，基督徒不是那种所谓一般人印象那种好好结婚，我们并不是傻瓜，我们也并不是就是那里有没事的一直你让步啊让步让步啊，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非常积极，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保罗也会告他的百姓，大卫就是去杀哥利亚。那么我们更要在新约圣经里，不是只有我们让啊、和好啊、光明之子啊、和平之子，新约圣经里讲很多我们的战士。那么你如何用穿全副的军装，让那个欺负你的人被你爱而能够他的邪恶被约束之间，我想应该可以想得到，也包括我们公司里面的，但是。心里不要注意和恨他，对他。好，还有吗？最后一个问题。好，谢谢。